你今天过得好吗？我是临床心理师林静。
我是言瑜。
你现在收听的是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我们想要陪伴你一起练出心理激励，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慢慢练习。那今天的主题呢叫做心理韧性。那为什么会想
好硬的主题哦？
真的希望大家先别急着走，我们会先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做这个主题。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最近在接洽一些企业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企业都很希望心理师谈一谈韧性这个主题，想要做韧性的企业内训。然后我就想说，诶，为什么突然大家都开始要做韧性？大家这个，因为心理韧性这个词并不是一个新的词，为什么最近好像在企业里很夯？那我自己在临床，就是在这个心理咨商观察，也发现一些比如说来咨商的高层的主管或老板，他们就会常常跟我讲说，他们很在意员工的抗压力啊，或是他们这种挫折的复原力等等，就是他们会跟我讲这种类型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嗯，最近大家怎么就是好像在流行这个东西了？那我跟言瑜就讨论说，那我们讲一个这个题目好了，就是说到底心理韧性是什么？然后主管老板说的韧性真的是韧性吗？还是他讲韧性其实跟我们心理师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其实就是心理卫生界啊，在心理韧性这块近几年也非常重视，比如说就从卫福部那边，他们就会开始提出一些全民心理健康韧性的计划，就他把心理韧性这件事已经开始把它当做一件很重要专案，就是花很多钱，好几千万好几百万来做这件事情。所以
应该是好几亿吧，
好几亿哦，对，是好几亿来做，就是想要提升全民心理健康韧性。但其实心理韧性这个词，等一下我会说，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心理学界已经很久很久了，最近为什么突然又被大家重视呢？所以第一个我们今天会谈的就是到底什么是韧性，为什么老板开始重视韧性，以及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对韧性好像有一些误解，甚至谈的可能就是有毒的韧性，我内心觉得蛮恐怖的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下一集会告诉大家韧性，心理韧性这件事对个人的重要性，以及我们不是为了老板为了公司而培养这个能力，而是为了自己。好，这就是我们这两集想说的。那我想问一下言瑜，就是不知道你有觉得就是韧性这个事情好像在职场或企业近几年好像变得比较夯嘛，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看到近几年，可是我觉得最近接洽企业的感觉真的就有一种好像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很积极要越来越积极要做的事情这样子。然后他不见得会直接使用韧性这个词，但他可能用的词就是有点多元，比如说韧性啊，然后有可能会讲的其实是抗压啊，复原啊，能不能逆境应变啊。那其实对我们来讲，当然我们在提供这个服务，我们知道它其实都是一个类似的事情。然后我自己想应该也是因应，就是说现在的市局就是变动越来越大，就比如说大家每个人都需要处理越来越多的工作啊，或者是因为现在有 AI 数位工具，那工作也的变化性也太日新月异了。可能我们真的可以，就算是我们自己一般人也可以想象说，诶，那我可能五年前我的工作方式可能跟现在已经差异很大了。那对企业来讲，现在就已经变化这么大了，那两年三年十年后呢，是不是这个变化速度又更强了？所以其实他们也很希望说透过一些方法可不可以让大家可以安定自己的心灵，然后让整个所有的伙伴们在这个高变动的时代也可以就是好好的前进这样子，不要被吓烂，我可以这么想啦。
我觉得可能是，然后我自己突然想到有一个观察，好像是疫情过后啦，因为大家应该还记得几年前的疫情嘛，那时候就变动非常大，突然就大家都不能出门，突然要在家工作。那再来就是近一两年这个世界的趋势，比如说战争等等，所以我在想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变动，然后还有刚言语讲的 AI 这块，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变动，所以呢就让大老板们就发现说，哇，这个职场的韧性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其实这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观察，就是说其实有一些很具代表性的一些趋势报告都已经发现说，诶，企业现在最在意的一些软实力、韧性跟适应力其实已经是前三名了。那甚至呢很多企业雇主都认为这个韧性已经是基本的核心素养，已经不是额外加分的哦。所以就代表说，哇，这件事情其实真的非常受重视。那到底什么是心理韧性呢？这个时候就要来讲一下，我这可能就要 我稍微讲一下，我尽量不要讲太久，就是说其实心理韧性这个词啊，它真的就是很久以前就开始，它一刚开始不是在心理学，那后来变成一个心理学，就变成心理学的一个词，其实是大概在1950年代就心理学家开始去观察说，诶，为什么有些人在遭受一些重大的创伤，比如说战争啊、虐待等等，诶，有一些人可以康复，但有一些人会一蹶不振。那到1970年代之后，一些越来越多心理学家就开始去研究，他们就追踪一些就是在一些很极端困难环境下成长的儿童，追踪可能40年这样子，然后就发现，诶，当然这些有一些人呢，当然就是后来就变得一样，很跟我们想象中一样，可能就是非常一蹶不振啊，很惨啊，但是还是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即使面临很多重的困境，他还是可以发展成很健康很成功的一个成人。所以这就是心理学界开始去探讨说韧性这个东西原来还是有一些人可以的。所以我刚刚讲是1970年代，真的非常非常久以前。那到现在的话就变成说，随着这个正向心理学的兴起，就是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的焦点就开始去想的是说，我们除了去治疗一些过去的创伤，我们也开始去想我们要怎么样预防跟建构，就是要让自己的这个心理韧性变得更好，然后也慢慢变成就是我刚刚说的引入职场这样子。那我不知道言语一刚才听到韧性的时候，或是你现在对韧性的理解是什么，你会想到什么呢？
我现在对韧性，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我对韧性的理解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就是哦，不管你今天，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人很核心、很核心的软实力，就是你能不能在你的手牌其实有可能被发得蛮惨的情况下，你还是愿意好好的打你手上这副牌。就像你刚刚讲一样，可能有些小朋友他小时候真的遇到一些战争啊、贫困啊，如果他们这辈子过得不好，其实一般人也不会苛责他们，因为他们拿的手牌就是很 sorry 啊。可是有些人就是能够在这个情境下还是好好的把自己现在手牌打好，然后最后还是有一个丰富的人生。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人，我甚至不会觉得是一个软实力，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人货真价实的非常令人佩服的一个真的实力这样子。
嗯，那你有想要谁吗？你身旁有你觉得身旁有这样的人吗？
我就是要介绍一下，就是我这边真的有提供一个，我就特别讲一下，其实韧性这个词啊，虽然我们今天在提的是职场，但是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是因为职场想要，但它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更直接相关的一个东西这样子。
没错。
然后我这边就要直接提供一个我妈的例子。
好，出卖妈妈，妈妈怎么了？
没错，因为我妈就是我心中的就是真正的心理韧性冠军这样子。那我就不直接讲她的人生故事了，就是我来讲她最近遇到的事情。就是她最近遇到的事情，就是她从去年开始确诊肺腺癌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肺腺癌这个癌，总之它就是一个癌王，然后就是速度特别快的那种，就是你知道的时候它会发展的很快，然后致死率非常高的一个癌症这样子。然后去年我听到我妈就是得癌症的那个时间点啊，我妈超奇怪的，她是自己去医院，然后回来以后笑着跟我说，哦，我得肺腺癌第二期。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我整个超傻眼，我想说干，为什么会感觉这么处变不惊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所以他要化疗。然后我就心想，我整个大脑宕机耶，我就想说什么意思？所以现在是要化疗？那你笑着跟我讲是什么意思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觉得，身为一个旁人，我会觉得说癌症就是要认真治疗这样子。他这样嬉皮笑脸，我实在不能接受。
嗯，我好像有印象你讲这段话，好像有印象这个部分耶，就是妈妈的态度让你觉得就是蛮不能接受这样子，
不解的。
嗯，对，蛮不解。
想像你有想要认真吗？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他这样子才是对的。大家可能都多少都会听到说，诶，那个治疗癌症要保持心情愉悦，因为保持心情愉悦真的可以让你比如说你的压力反应比较好啊，然后就比较没有压力反应，你的生活复原就是你的身体复原会比较好，治疗也比较顺利。所以我妈这个心情状态其实真的就是反映在她的治疗过程中，就是我们家在这个抗癌就是中间可能我妈化疗啊，然后脸绿掉啊，掉头发，不能吃东西的这个期间，我们家里也从来都没有遇到什么抱头痛哭啊，像你可能看到台剧或韩剧面对癌症那个样子。就对我妈来讲，她每天还是可以，虽然身体很不舒服，然后可能很没有食欲，然后每个癌症可能也不见得就是真的能保证你能治好，因为其实不能治好的几率很高，可是她每天还是可以保持平平静静的心情，然后医生叫她该吃吃该睡睡。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在治疗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整个家里因为我妈的心态很良好，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很平稳的过程中， 走过这个第一年的治疗期间的。那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真的很明显的看到我妈的这个心理韧性冠军，她是怎么应用在生活中，带给自己生活就是更多的能量，然后带给身边的人就是更好的生活品质。
欸，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容易耶，就是 我身旁也有就是罹癌的那个家人，而且非常年纪轻，然后我知道这个对一个家来说，不是只有对当事人，对一个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动，就是真的啊，我想到都会觉得很不容易这样子。对，诶，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有没有问过你妈她怎么做到的啊？就是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可以多跟我们分享。
这真的很奇怪，但我知道我妈本来心理素质就特别好，然后我后来就经历了这一年之后，当然我跟我妈现在好好的活着，然后化疗也结束了这样子，虽然不知道什么复发，但一切都还蛮好的。那我后来有去问我妈说，所以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想，你怎么理解自己得癌症要治疗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就说她其实有认真的想过，因为她已经60几岁了，她身边已经有一些过世的亲人了，然后她就会想到她当时那些临终前的亲人是什么样子，然后她就想了一下，然后发现诶，其实没有到真的他不能接受，就是顶多就是非常虚弱而已。那他可能有以前过世的妹妹，他在临终前他就是在最后他就是越来越没有力气，可他没有，他还想了一下那个画面，他觉得没有到不能接受，所以他就决定说 OK， 那他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其实就顺顺的过就好。那当然加之他的小孩也都养大了，所以然后他自己理解他这辈子他觉得很满意，所以他其实对整个治疗的过程中他并没有一个心情很大的起伏，他都会觉得说 OK， 那我让我自己的心情状态顺顺的过，那会发生什么事就会发生什么事，医生叫他干嘛他就干嘛，这样就会是他最好的选择。
我觉得虽然讲的好像很容易，但我在猜测在那个历程里真的要可以展现像妍妤妈妈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我自己觉得应该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我猜测，我想象啦，因为我现在就是面对就是怀孕嘛，然后身心的各种不舒服，然后我觉得比起生病我的状况应该已经算是很 OK 了这样，但是我都还会常常会觉得面就是会低潮，然后会很想哭啊，或是会大哭这样子，然后会觉得啊这个世界就很厌世。所以我在想，就是我觉得说不定我们之后可以来开一集讲一下那个妍妤的妈妈如何成为心理韧性冠军，以及她过去是怎么，蛮好奇他怎么长大，他在一个什么样环境长大，然后怎么长成现在这个样子。那这是刚刚妍妤妈妈的一个故事。那在职场上呢，就是我想问一下妍妤，你觉得在职场上有韧性跟没韧性会差在哪里啊？以你一个老板的视角。
我真的讲，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觉得林静和我们都是在做一个创业，然后所以新创这边面对韧性的需求又感觉比一般的职场更高，因为我们就是每天都在面对有可能眼前的尝试是失败的，然后你失败以后要调整，然后再上，然后再失败，再调整，再上，你会需要不停的这个循环的过程这样子。当然我跟林静可以吃到经验，也当然都是我们就是自己说很有韧性这样子。
韧性还不错这样。
对，
确实啊，我真的觉得就是我有在这个过程有发现说这个挫折的复原力嘛，或是对挫折复原力或是韧性这件事情在新创是特别需要，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变动，可能常常上个礼拜上个月讲好的方向，这个月就突然大改变这样子。哦，原本以为很有自信的方向，然后结果没有，跟我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就是要一直面对这个过程这样子。那我想讲一下就是到底什么韧性，我们刚刚讲了一些故事嘛。那其实我刚刚讲1970年代那个时候心理韧性这个词就出来，那近几年这个心理学界这个词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被重视的。那其实根据美国心理学会的最新修订，心理韧性啊它其实已经比较像是一个过程跟结果。那它的定义大概就是说，心理韧性就是指我们在面对一些逆境创伤或悲剧或是一些重大压力源的时候，我们透过心理情绪的一些灵活性跟弹性，我们能够成功适应这个外部跟内部需求的过程跟结果。这是比较
掉书袋的版本，
就是对掉书袋的版本。好，那接下来我就会讲到底我会怎么解释。好，那我先讲，很多人会觉得心理韧性好像就是比如说抗压性高，或是说他遇到问题看起来没事，然后很镇定，好像就是临危不乱，或是说很能撑，好，会有这种感觉。我在猜可能有一些 或许有些老板也是这样觉得吧，就是觉得啊，我朋友员工任性，就让他在最苦的状态下可以再更撑更久哈。但我想讲，错，其实并不是的。好，就是说，其实根据最近年的一些科学实证，在讲心理韧性这个架构，其实不会说韧性是没有情绪或生理的波动，它是有，只是它会回来，而不是一蹶不振。然后面对职场或大环境的变动啊，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就是我身旁很多朋友都莫名被 fire， 就是不是莫名啊，就是职场的变动嘛，被 fire 这种，或是比如说战争这种，就是各式各样的变动，哎，仍然会有担心的感觉，但不会被这个担心焦虑给就是瘫痪动不了，躺在家没办法出门。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理解心理韧性，我们可以用简单来讲，就是韧性这件事它有点像弹簧，就是说它是你会变低，但是你回得来，重点是回得来的这个能力，而且你会随着你一次一次这个弹簧的回来，你会变得更厉害，更懂得如何跟压力共存。所以刚刚我在听言语讲妈妈的故事，我其实就在猜想她妈妈是不是以前也有遭遇一些挫折或压力，我猜这不是他人生第一次，我猜啦齁，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们可以来研究一下这样子。所以呢，心理韧性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一种那个弹回来的能力，它不是一种硬碰硬，不是说哦我能撑到这个弹簧坏掉，它是具备一个弹性跟灵活性，然后重点是知道什么时候你该坚持，什么时候该休息，然后什么时候该寻求资源。好，这个大概是我对心理韧性的解释。那想问一下言语啊，你以就是老板的视角说说，就是你觉得为什么老板开始重视韧性这件事情，除了你刚刚讲的就是 AI 啊环境的变动等等，或是你成为老板的心态你是怎么看韧性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因为变动，就是以我们新创或是目前一般的公司在遇到的事情，因为其实以前可能是工厂好了，你一个员工进来以后，你原来学会技能你可能做一辈子你都不太需要调整，然后或者是公司的策略你可以维持着好长一段时间都不会需要调整。可是现在的公司已经就是现在世界变化已经太越来越像新创的状态了，就是你会一直面对变动，一直面对在未知之中要前进，也会因为这样子也会希望说自己的伙伴们是有具备能力这样子面对这样子的就是变动的。但其实面对变动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中间会需要很多你怎么样休息啊，面对挫折啊，这样的需求这样子。那我也非常的同意，就是刚刚有说的这个韧性不是硬撑，所以我们这边要再矫正视听这样子。所谓的抗压性真的就不是指硬撑，而是你有两个东西，我觉得会很像，我可以形容用马拉松来做比喻这样子。就你如果要跑一个马拉松，它可能是你的人生，可能是你的职业，那可能是马拉松本体，它要跑42公里非常长。你能不能跑完这件事情它取决于两件事情，一个是你的身体素质要好，就是你真的有能力跑完，另外一个是你要对配速这件事情有理解，你不能一开始的时候冲很快，或是在某些时候你吓到了觉得自己的速度不对冲太快，让自己反而就是哦，可能抽筋啊就跑不下去了，不行，你要适度的，你要知道自己舒服的配速在哪里，你才能跑完这42公里。就是所以它其实包含两个 part， 一个是你日常就要有这个心肺的，就是你这个心肺的锻炼，那我们这边也算是情绪调节能力的锻炼。那在执行策略的部分呢，就有点像是马拉松的配速一样，那在你的心理韧性的部分也像是配速一样，你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休息，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压力已经爆表了不能再撑了。我觉得这个两个方面都会是在就是自己或者是企业在进行就是心理韧性的培养这件事情上非常重要的部分。
嗯，诶，我觉得你刚刚讲到那个不能再撑这件事情，就是你知道自己的什么时候快要抽筋，就是以跑马拉松为例，就是快要抽筋，身体已经出现一些症状，然后不能再撑，必须停下来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跟有感，是因为我自己在做咨商过程发现，就是很多来找我的人可能有一些啦，就是他已经到在职场的那个 burnout 已经到就是抽筋边缘，或是已经抽筋了，其实就是已经 burnout 的。那其实那个时候才发现的时候就会比较辛苦，第一个他的状态可能已经睡不好很久啦，或是他整个身心状态吃不下睡不着，这种已经很糟了。那个时候其实老实说我也只能叫他就是真的要休息，你现在就是真的没办法工作。 但如果他可以再早个一个月两个月，或是再早一点，在那个抽筋还没抽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说自己快不行了，其实他可以不用走到最后一步。所以我也觉得就是不要硬撑，然后知道自己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子也是最基本核心的第一件事情。
没错没错。
好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一集会先讲到这里，然后我们先讲一下，就是今天讲一下为什么任性这个词，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然后为什么近几年来很重要，这样子。那我们下一集非常精彩，自己说，就是下一集啊，我们会讲那心理韧性它到底是不是可以强化的，那强化了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以及怎么做好，然后以及作为公司老板，如果你在听的你刚好你是公司的老板啊，或是你是公司的人资部门管理阶层，你听到之后觉得哇，韧性好棒，我也要把这个东西带给我员工，那我该怎么做？是透过演讲吗？叫大家去看书吗？还是什么？还是给他们更多压力？哦，有一些那个老板会这样跟我说，就说还是我们给他更多压力，他就会适应哈。我们会告诉你可以怎么做。OK， 好，那演员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或是想要说的？最后，
更精彩的都在下一集哦。
OK， 那谢谢你收听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如果今天内容让你想到谁，欢迎分享这集节目给他，也欢迎你在收听的平台留下你今天听完后的感受或疑问，你的留言跟回馈是我们继续最大的动力，我们下一集见，拜拜。